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亲爱的朋友，你会好奇要如何聆听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的心意吗？在米娅说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由台北灵粮堂雅歌诗班所带来的《轻轻听》，它是一首组曲，后面还有一首诗歌《每一次我祷告》。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组曲带来的团体是台北灵粮堂的雅歌诗班，这是一个由音乐专业成员组成的诗班。回到米娅今天要讲的主题，聆听上帝的声音。米娅想先举一个例子，你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聆听上帝的声音。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公司里，有一位会计部的小主管，他在这个工作上已经做了很多年。人到中年，我们说中年危机，多多少少对生活、对事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厌倦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我这一辈子剩下的岁月到底要做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他在想，是不是应该放下他的工作来侍奉上帝呢？而刚好教会开宣教年会，在宣教年会上，弟兄听到宣教士鼓励弟兄姐妹要寻求上帝的带领，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要知道怎样为上帝而活。这位弟兄很虔诚，他听了这样的教导之后，心里面就很认真地在上帝面前祷告。当他祷告寻求的时候，他就一直问上帝，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宣教士？如果要去做宣教士，要去哪里呢？这位弟兄他住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特区。有一天早晨，他上班的时候刚好碰到很严重的塞车。车子开到一个地方，路上大塞车，停在原地很久。他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今天堵车堵得这么厉害？他就抬头一看，发现他的车子停在哪里呢？竟然停在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回家以后，弟兄就很兴奋地告诉他的太太，说，老婆，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我应该到菲律宾去做宣教士。这是这位弟兄寻求上帝旨意的方法。但这位弟兄寻求的对不对呢？你听了可能会觉得很好笑。我也不敢说这位弟兄寻求的对或不对，因为我没有他后续的消息了。但我认为他一定要在神面前有更多的祷告，在宣教这件事上寻求从神、从人、从环境来的印证。今天让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三章的一到十节来看撒母耳是如何聆听上帝的声音。三章的一到三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从撒母耳记上的三章一到三节，你可以看到当时耶和华不常发言启示人，而那个时候以利和撒母耳各自睡着了。童子撒母耳，根据犹太古史的作者约瑟夫，他推测这个时候撒母耳大概12岁。当那些日子，许多的学者认为就是指士师时代，也就是士师记的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整个士师时代很少有上帝的默示。士师记仅仅记载了两位先知。在士师记的4章4节， 有一位女先知名叫狄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同样是士师记的六章八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只有这两次先知的记载，其中一位还是女先知，另外有五次由神来的启示，分别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还有十三章。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查考了。米雅要带大家读在士师记里面的要节，在21章的25节。如果你的手边有圣经，米雅邀请你把你的圣经也打开，和我一起来看，一起来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照自己觉得好的去做。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当然稀少，因为没有人要听。而撒母耳记上的3章3节说，神的灯还没有熄灭，这里神的灯指的是金灯台。如果你有印象，就是有7个分支的金灯台。金灯台不可以在清晨以前熄灭，所以表示这个时候是夜间快要过去，要天亮了。首先米雅要说的是，当我们聆听上帝的声音，要在哪里呢？第一个，在安静的地方等候上帝。这并不是说要选择在深夜，或者是清晨快要天亮的时候，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由3章的1到3节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很安静。亲爱的朋友，当你在家里忙着做饭，忙着扫地，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请问你听得见墙上时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吗？想必你是听不到的。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得见秒针走动的声音吗？你听得到，而且你想把你房间的闹钟拿到客厅去，因为你睡不着。那个声音让你觉得好痛苦，赶快把它挪开。米雅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和你分享。我自己每年会选择一段时间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跟上帝说说话，也听上帝说话。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灵修中心了。每人一个小房间，所谓家徒四壁，有一张床，有书桌，有一个柜子，没有时钟，但是有一个台灯。晚上我在读经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会有那种嘶嘶嘶嘶这种声音呢？找了半天，原来是台灯老旧了，发出嘶嘶的声音。那时我就很感动，就跟主说，主啊，如果不是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我怎么听得见台灯的声音呢？所以第一个米雅提醒朋友的，就是当你要聆听上帝的声音，选择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候上帝。让我们来听这首诗歌，由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聆听你声音》。
在里头，在里头。 守在你荣耀圣洁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要来聆听你声音。在你同在里夫妇清白，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聆听你声音》，接下来米娅请听众朋友继续翻到《撒母耳记上》的3:4-8，我们来读。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 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从四节到八节，你可以看到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因为还不认识上帝，以为是以利叫他。三次以后，以利才知道是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里的跑道是奔跑向的意思，可以看出撒母耳是一个听话又机警敏锐的小孩，即使他在睡梦中被唤醒，还是很快地跑到以利那里。认识耶和华，认识是知道，借由经验去体认。还未认识耶和华，指的是撒母耳还没有和耶和华建立合一的关系，他还没有经验到上帝，所以他也还没得到耶和华的启示。这里你可以看到撒母耳和以利一点都没有想到上帝会对撒母耳发言。不过以利毕竟是神的老仆人了，他认识上帝，所以三次以后他就教导撒母耳正确的应对。我们来看九到十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三章的三到十节记载了撒母耳受上帝呼召的过程。当撒母耳在看管约柜时，有声音对他呼叫，他直觉的反应是他的老师以利在叫他，就跑到以利的房间对他说，你喊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在睡梦中回答他，我没有喊你，你回去睡吧。就这样，撒母耳三次听见有声音叫他，他三次跑向以利，得到的回答都一样。终于以利清醒了，他知道是上帝在呼叫撒母耳。他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叫撒母耳回去，并对他说明，如果再听到有声音叫他，要回答，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这段话很重要，我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以利引导撒母耳亲自面对上帝。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厌其烦地呼叫我们，直到我们清醒听见他呼叫的声音。米娅在教会常常辅导一些青年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要回应这样的问题，甚至有听众也有来问过，我要不要放下我现在的工作去全职服事呢？指的是当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机构的同工，我要不要去读神学院呢？这对于青年弟兄姐妹来说，都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选择。米娅通常的回答是，你有这样的感动很好， 回去好好的祷告。如果神真的呼召你，那个感动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次两次。你说我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不会的。如果神真的呼召你，那个感动会一直在你的心里不断地激荡你，直到你说，主啊，我愿意，我要顺服你。但是当你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米雅的建议就是回去好好认真的祷告，然后等候神。神呼召一个人是不厌其烦的叫我们，神不怕麻烦，最怕的是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因为从事全职的道路，如果你没有从上帝来的呼召，你只是凭着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满腔热血，很容易就会走不下去。可是如果你确定那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给你从圣经上来的经文，给你那样的感动，那么即使在你侍奉的路上有挫折，有困难，甚至是非常愁苦很沮丧的时候，那个呼召，那个让你感动的经历会跳出来提醒你，这是神为你选的路，你要继续的走下去。相反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呼召，那么很容易你就会失败退后，甚至我们会听说有些人就不当传道人了，去做其他的工作了。我是米娅，我们下回再谈聆听上帝的声音。